我们打开约翰福音的一章四十三节。约翰福音第一章四十三节。我们读到51节。约翰福音一章四十三节，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这腓力是伯赛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腓力找着拿单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单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耶稣看见拿单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单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拿单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我们中间很多人信主了多年，信主的感受怎样？当初你信的时候，是不是明白了基督的一点点？到如今，耶稣是不是把更大的事情都显给你们了？我们今天一同的，就来看约翰福音的1章46到51节。耶稣基督面对偏见和怀疑，他略微显示自己，使门徒就信服了，并将更大的显明。我们就以耶稣使门徒信服为题。我们首先看耶稣要面对人的偏见与怀疑，他就略微的他显露一下自己，之后。他还要将更大的显明，这是他带领拿单业。首先是面对偏见和怀疑，腓力是耶稣直接呼召的，他立刻就跟从了耶稣，他很快就意识到这位是弥赛亚，于是他不能不兴奋地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拿单业，这是一个他们所一直盼望的一位。45节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结果拿单业没有兴奋，却回答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拿单业是以偏见和怀疑来回应了这个巨大的好消息。他不信。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人，更别说能出什么大先知弥赛亚了。拿撒勒的名声不好，很多拿撒勒人不好，大家会形成一个印象，于是最终就会形成一个偏见，就是每一个拿撒勒人都不会是好的。拿单业把拿撒勒人不可能是好东西这个眼镜，有色眼镜戴上的时候。他可能看大多数拿撒勒人，可能是看对了，但是会把看每一个人的时候，就会把某些人看黑了。我们看到了没有诡诈的以色列人，真以色列人拿单业，他都蛮有偏见。那么你和我会有哪些偏见呢？我们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 甚至对一个人都有一般的印象。比如说我们对孩子会说，你总是拖拖拉拉的，所以你这次也一定是拖拖拉拉的。我们对人性也有一定的认识，就说人都是自私的，所以你做这个事情，我虽然不说，一定也是自私的。我们这样的一定其实是不一定，它用在一些人身上可能是合适的，但是常常出错，少则的话是 惹人的气，大则的话是冤枉冤，甚至是冤假错案。我们不否认过去的一些经验知识是有价值的，我们不需要放下一切的经验和知识，好像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一样，我们就这样的看人，从零开始一样。但是这些一般的经验和知识可以帮助我们提供一个线索，可能是这样的，但不一定是这样的，需要亲自的对每一个个体要进行了解。偏见所产生的误判、惹气、冤枉，这些后果还小，但是如果对神、对基督、对基督教产生了偏见的话，那可能是非常致命的。如果拿单业就带着这个偏见对拿撒勒人耶稣不屑一顾的话，他与这个救赎他会擦肩而过。拿单业他所依靠的、自以为很对的拿撒勒人没有好东西，原来是个偏见，他所依靠的这个东西最后是毁了他，可能会毁了他。我们中间如果还没有相信的人，你对耶稣怎么看？你是不是觉得基督教跟各个宗教都是差不多的，都是要人行善吗？条条大路都通罗马吗？这个耶稣也是一个教主，是一个好人和伟人。你如果是带着这样的一个对宗教的一个普遍的认识来看耶稣基督的话，你与救恩会擦肩而过的，是致命的。你不能依靠你对宗教的认识。面对这样的偏见怎么办呢？菲利他说，你来看，我们在面对偏见的时候可能有不同的方法，可能有根据不同的人，但是这个方法可能是最好的方法。耶稣要亲自的与拿单业要对话。你不是对耶稣有偏见吗？这个偏见由耶稣基督直接的与他来进行对话。我们有不信的家人或者朋友，他们可能对耶稣基督甚至对基督教有各样的偏见，能够真正让他们能够消除偏见的可能不太容易是争辩、理论、推理、逻辑。我们可以说一起来看，他对圣经不相信，但是我们来看圣经。他可能并不了解圣经，但是他已经对圣经有一定的偏见了。那我们一起来看圣经，面对面与圣经面对面。他对耶稣有一定的偏见啊，耶稣就是一个大好人或者是一个教主。来，我们来看，借着圣经来看耶稣基督。在与圣经直接面对面，与圣经里的耶稣直接面对面的时候，圣灵和神的话语开始在家人、在朋友、在我们传福音的人工作。神的话语没有一句不是带着能力的，圣灵更是创造天地的圣灵。我们 把他们带到圣经，带到圣经里的基督，也最后把他带到教会里面，在传讲，在牧师传道人在传讲基督的时候，他在听，信心是从听到来的，听到听是基督，在这样的他与基督面对面当中，他们会改变。你来看基督，耶稣亲自的开人的眼睛，你来看，不是你去看，不是让他自己去，而是我们一起来，与他们一起来看圣经中的基督，一起与家人陪时间，这不是浪费。即使家里人不愿意来看，也不必灰心，上帝特别愿意我们不住的祈求，他多次提到你们要多次的恳求，他不只要使你的家人要得救，而且也借着这一切的不愿意，让我们能够不断的来到神的面前来祈求，训练我们。腓力说你来看，于是耶稣基督就要与拿单业面对面了，他让拿单业信服，他只要稍微显露一下他自己。耶稣四十七节，耶稣看见拿单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没有诡诈的。耶稣看见拿单业，他直接就知道这个人的内心，从里到外他完全知道。我们人是要看外貌，看行动，然后隔人心隔肚皮，日久见人心，不断的观察，不断的观察。耶稣他立刻就知道一切，他是造人的，他是造人心的，这整个人和人心在这位造物主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耶稣他赞许这位真以色列人，他面对了拿单业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东西的时候，耶稣没有以恶报恶，他却没有对拿单业对自己的轻视感到羞辱和回应，他却说这是个真以色列人，心中没有诡诈的，他高度评价。这个看哪，这个的话是有一些惊奇在里面，是少见的，这样的人很少。这个真以色列人呢，耶稣的评价不是说他的父母都是纯种的以色列人，他没有混血，他真是从心里头来判断他是个真以色列人，没有诡诈的。这诡诈这个词呢，在圣经多处经文出现，在其他的地方的翻译的话一般会翻译成或者诡诈或者是诡计。法利赛人他们是用诡计来捉拿耶稣，也就是说他们会这样的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并且诚诚实实的传神的道，什么人你都不逊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这个叫做诡诈或者诡计，也就是说他内心是不好的，但是外面要装起来是好的，这个人是好像有两层人一样，他里面是黑暗的一层，外面却是光明的一层，他是一个虚假的人，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我们心里没有爱，但是外面要装出来有爱的样子，就是诡诈的人。我们心里有不好的动机是不能说出来的，但是说出来的要说的是非常好的动机，我为什么做这个事情。没有诡诈的人就是拿单业这样的人，他心里头没有坏心眼，他外面也一样，他是一个表里如一的人，他很真实和真诚，他心里头对拿撒勒人有偏见，他就说出来。 他看到耶稣知道自己，马上问：“你从哪里知道我呢？”当耶稣说：“我在无花果树看见你的时候，”他立刻就知道这是弥赛亚，他就立刻就承认这是神的儿子。他是个真诚，不绕弯子，不用计谋，不耍手段，不搞虚假，他不会假装，他不懂歪门邪道，他不知道什么叫做手段。人不太会高度评价这样的人，都觉得会幼稚、不成熟、单纯，容易被人看透，不懂社会的复杂性，容易上当受骗。但是，耶稣却对他给了很高的评价。如果说以色列人真以色列人是天上的国民的话，那么没有诡诈，就好像是天上的国民的一个特点之一，也就是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还有那四种土，撒种的比喻中四种土，第四种土在路加福音8章15节说，这个第四种土是一个诚实善良的心，是个 honest and good heart。他提到了诚实这一面。拿单叶是一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没有诡诈，而跟他说话的这位耶稣基督，他更是真以色列人，他更是没有诡诈，在他里面毫无黑暗。他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他没有半点虚假，他不会耍一点的手腕，虚假。你可以完全信靠耶稣基督，他说的任何的一点一画，你都可以信靠。我们中间的年轻人，可能你们年轻的时候，可能会希望自己或者努力的使自己成为一个复杂的人，很老道的人，让人看不透自己的人。城府很深的人，你现在是真诚的、单纯的、简单的，你心里想的和嘴里说的是一样的。那感谢神，你要保持。耶稣看见你说：“看哪，这个是真以色列人，心里没有诡诈的。如果你经历了很多的风雨、风吹雨打。”经历了很多的失败、上当、受骗，你就慢慢的不再真实了。你开始一个锁加上一个锁，一层保护再一层保护，变得很世故、很老道、很圆滑。你觉得自己很成熟了，但是耶稣看见你，他不能再说：“看哪，这个是真以色列人，心里没有诡诈的。”你要得人的称赞，还是要得神的称赞呢？你慢慢在世界中风吹雨打之后，上帝要你成为一个基督的样子，他是没有诡诈的。你虽然如羊一样，容易上当受骗，容易被人欺负，但是你要如入羊入人群，狼群一样。耶稣基督，他就是要牧养。这样的人，他要保护你。这样的人是看哪，是少见的人。耶稣稍微显露的时候，他是以知道人心来显露。他还有一面，他稍微露了一下自己，他就是全知的神。48到49节说，拿单叶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呼召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拿单也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从拿单也的反应来看，这件事很惊奇。也就是说，耶稣他是如果是仅仅是人的话，他是不可能看到那棵树的。他感到非常的惊奇，这一定是神性，神性稍微露了一下，让人看见了一点。哇，这是神。耶稣他全然、超然的全知，无论你在哪里，是在无花果树底下，还是坐在这里，还是在哪里，他都知道。 而且他不只是看见你，他知道你的人心。他现在坐在上帝的右边，他在看着每一个人。其实你和我像拿单叶还没有认识耶稣，甚至还比较鄙视耶稣的时候，他已经看见你了。他差派人让你能够认识他。他看清每一个人，你是真心还是假意，你是祷告还是你在做什么，你是爱耶稣还是爱自己，这一切在他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你在暗地里的流泪，你在背后你对人所做的好事，为人献上的祷告，虽然人没有看见，人没有说什么，但是主他知道，对于爱耶稣的人，这个是极大的安慰，但是对不爱耶稣的人，这个是让人害怕的事情。耶稣他看重你的真诚，他不愿意我们对他搞假的，也不愿意我们对人搞那一套。耶稣看见你的真诚的时候，他会说，看哪，真以色列人。耶稣厌恶假冒为善的人，假冒为善总是有一种假在里面，这个假是从撒旦来的，就是好像在那里头，在清水里头有一个黑黑的东西在里头，我们发现自己总是要装什么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就是装假的人，我们习惯性的说半真半假的话的时候，我们要跪在这位全知全知道人心的主面前请求饶恕。他说假冒为善的人是毒蛇的种类，我们必须悔改，我们再不能搞这些假的东西。你许多的失败他都知道，他看重你的心是否真诚为了主，他不以你的成功、你的职业来判断你，他用你的心来判断你是不是真以色列人。我们看到拿单叶这个180度大转弯，如那样的轻视、鄙视，到最后说你是神的儿子，这么大的变化，可能就在那一两分钟之内。上帝只要稍微露一下自己，偏见的人立刻就服了。一个诚实来到神面前的人，不管有多大的偏见，我们要对神有信心，他只要真正的接触到了神，他知道他那个偏见算不得什么。不论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或我们的慕道友，他有多大的偏见，我们总是把他带到来到那真实的神面前，我们要相信那个偏见会被拿掉的。耶稣他知道人心，他全然超然全知，他只是显露了自己的一部分，他还要显示更大的。50到51节说，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对于拿单叶所任性的内容的话，耶稣是喜悦的，是赞同的。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他就是以色列的王，他是来做真以色列的王的， 他没有假装的谦虚一下。耶稣对于拿单叶立刻的相信也是很喜悦的，这是孩子一般的单纯的信，他只要有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的话，他就信了，而不是再要看，再要看，看几十年，还要各个方面来说服。耶稣很喜悦，哦，我说你在无花果树底下，你就信了，很喜悦。看哪，这样的人，上帝对于看到耶稣一点就相信他的人，上帝还要给他看更多。上帝很喜悦，很喜悦。如果看到耶稣一点，然后还要百般的怀疑，有各种的原因，还是很难相信的人，上帝并不认为他们是一种很谨慎、很小心的人，而说他们是应着景象和不信的人。拿但业看到耶稣，他马上就信了，他没有再去看自己的感觉，我的感觉是不是对不对？我是不是配得救恩？他看见了就信了，很简单直接，他知道这就是上帝的儿子，马上就信了。面对这样的单纯的立刻的相信，看见耶稣一点点，耶稣还要有更大的事情要显给他们。反过来，对于那些不信的人，耶稣不再行神迹了。耶稣就是这样的喜悦呢，相信的人，你信吗？你其实还不真正了解我，我要给你看更大的。耶稣总是在夸奖那信的人，更大的事情是什么呢？51节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实实在在，这是非常非常重要要说一句话了。上帝要告诉我们，我们要进入一个奥秘，进入一个核心了。他是告诉你们，原来他是对拿单叶说话，现在呢，你又变成了你们，是关乎你们的，你们都要听。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这件事情到底为什么这么重要？为什么叫更大的事情？是让他们再看见一个更大的神迹。你们看见，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这个是耶稣基督在指着雅各在伯特利所做的那个梦。在创世纪28章12节这么说，雅各在逃亡的路上，因为他骗取了以撒的他父亲的祝福，以扫要杀雅各，雅各就要去拉班那里逃跑。他走到路上，他枕着石头，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上帝在梯子以上重申了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保证要成就三个应许，就是你的后裔要繁多，要赐给你迦南地，你要使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这在梯子上说的，梯子以上说的。之后16到17节，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 对照创世纪和约翰福音，我们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稣说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所以我们可以肯定耶稣基督就是这个梯子。那么这个梯子呢，是立在地上，它顶着天，也就是耶稣基督他是在天和地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中间。耶稣是作为人子，他是站在地上，他是神的儿子，他到达天庭。就在这样的天地之间，立的是耶稣基督，是只有靠着这个梯子，我们才能够靠近上帝。那么这个梯子看见了以后，雅各说这是神的殿，这是天的门。还有这个在梯子以上的话，他不只是这个梦见了一个梯子，他还要在这个与他立约，重申这个约，这个到底是怎么在一起呢？各个解经有不同的解读，我倾向于认为是希伯来书的9章和10章对这个解释的是最好的。我们一起来借着希伯来书的9章和10章来看这个天上的梯子，然后呢约，然后再看殿，还有天的门，还有基督说这就是在我身上，还有天使上去下来。我们把这一切的因素，我们借着希伯来书的9章和10章，我们来看实实在在的上帝要告诉我们一个更大的事情是什么。我们知道圣殿是有外院，然后中间有圣所，圣所里面的最中心的是有至圣所。外院呢，是罪人把祭物来到了这个带到这个外院，然后献祭是祭司来献祭，带入这个圣所，带着血进入这个圣所。然后大祭司呢，在一年一度的时候还要进入这个至圣所，在圣所和至圣所之间有一个幔子，这就是上帝圣殿和圣墓。这个幔子上面呢，有画着这个绣着基路伯，天使基路伯。罪人呢，是完全不能够靠近上帝的，只要他靠近上帝，没有一个是活着的，因为人非圣洁，不能见主的面。在罪人，我左手是罪人，右手是上帝之间，这是至圣所，在约柜有幔子，这个中间要经过中间的这一些过程，叫中保，有献祭，有祭司带着血，大祭司也带着血，然后还有幔子，幔子上刻着天使基路伯，然后最终要进入到上帝面前。他是绝对不能到这里的，他敢进去的话，那是自寻死亡。我们把刚才的天梯，我们把这样的天梯，我们把它横过来，也就是这个是天，是上帝，这个是人的话，我们把它横过来，在人、罪人和地与天之间，基督他自己就是一个梯子，是借着基督我们人可以靠近上帝。我们再想象一下圣所，这是罪人，这个是约柜，上帝的至圣所，在这个之间，献祭、祭司、血、大祭司 再写慢字进入到自称说，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而这个慢字就是他的身体。罪人和上帝之间要借着这么样的一个步骤要靠近上帝。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的时候，就是大祭司在献祭。他死去的时候，幔子裂开了。这个十字架是耶稣基督这个大祭司是带着自己的血经过的，不是一个地上的一个帐幕。九章说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的，也不是属乎自己的世界的。也就是这个地上的这个圣所，他在献祭的时候实际上不是一个人手所造的一个大大的一个圣所圣幕会幕中，他要向献祭，他带着自己的血经过了那个更大更全备的会幕，不是人手所造的，他完成了献祭。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个献祭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天使在克西马尼园中给耶稣加添力量。在耶稣复活的时候，天使把那坟墓的那石头门打开，天使坐在耶稣的脚边，耶稣的头边。当耶稣升天的时候，天使也在，也说话。希伯来书九章十五节说，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他在说他在这是约中的中保，要给他产业的。十章的十九到二十二节，弟兄们，我们既因基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路，是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身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实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也就是借着这样的献祭，我们终于可以来到了神的面前。从一个罪人到上帝这里，我们借着基督的血来到了上帝的面前。而耶稣基督是这个约，是与亚伯拉罕立的那个约的那个中保。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天使在上去下来在他身上，而他就是那梯子，是唯有靠着他能够到上帝那里去。那万族万国万民他进入天堂，就是进入天上的这个迦南地，这是天上的基业。而他们所应许的亚伯拉罕那万国要得的福是那圣灵，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死，他还要把亚伯拉罕的那个福，就是那圣灵，要借着耶稣基督要赐给我们。我们上次耶稣受膏的时候，他要用圣灵来施洗。你们要看见更大的事情，你们要看见人子就是那梯子，无人能够到上帝面前的，永远与上帝无分无关的。如今你要看见，你要借着我在十字架上的这个献祭，你可以进入 天堂与上帝同在。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就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了你们预备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那里去。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多马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原来，耶稣基督，他不但是自己，就是神和人之间的唯一的通道。而且这个通道是用自己的生命来献祭来完成的，这个就是通往天堂之路，这就是雅各所说的天的门，天开了。原来天国是封闭的，是我们罪人是人无法上去的，如今天开了，有耶稣立在地上，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使无数的人借着耶稣这个梯子，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永远的享受与神的同在。这么大的事情，关键在于信。耶稣在说你要看见更大的事情的时候，是前面说你看见了，你听见我说你在无花果树底下，你就信吗？我要让你看更大的事情，也就是说这些事情的话，为什么要讲给大家？是让我们坚信，坚固我们的信心。希伯来书9章10章在谈论这一切的圣殿、这个约、这个血，在祭司这一切的过程之后。然后就整个在11章在讲你的信，亚伯拉罕的信，各样的信徒的信。上帝为亚伯拉罕、为万族万国留下了这样的一个通往天堂的之路，是靠着耶稣自己的身体成就的。信徒啊，你看见耶稣一点了吗？哦，知道耶稣是很有智慧的人。耶稣基督好像是能看透我心的人，但你知道吗？耶稣基督却是这样的一位叫做新约的中保，是你与上帝之间唯一的道路。天下人间没有留下别的名可以得救，这是最大的事情。世界无法理解，他用各样的巴别塔、各样的自己的道德，以为能够上天堂。耶稣说：“我告诉你们，我就是道路，而这条道路是用血腥的十字架来铺成的道路，因为人犯了罪。”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基督面对着偏见和怀疑，他略微显示了自己，并且他将要更大的显明。面对怀疑和偏见，我们当怎么做呢？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就是让他直接来第一手的认识了耶稣基督。一起来看圣经，一起来教会，一起来看圣经里的耶稣基督。亲爱的信徒啊，你已经相信了耶稣基督，知道耶稣基督这个还有那个，但是请你不要停在那里。耶稣基督给信的人还要看更大的事情，他邀请你进神，进到那十字架里头来， 进到那一切的旧约这里面来看这些影子，再看十字架，再看整本的圣经，他要告诉你更大的事情，他不会让你失望，他是没有半点虚假，他所说的都是阿们的。借着信，我请你不断地来祈求神，让神能够让你认识耶稣基督十字架，让祈求神让你能够认识他，并且能够传扬他。愿你成为一个真正的被耶稣基督所得着的人，在他的血里面，你好像是整个被血泡了洗了一样的人，你深知道这是我的救赎主活着，将来我在肉体之外一定要见着他，在这地上一天的时候，我就是要为他，为他的国，为他的旨意，我要奋勇向前。阿们。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神，愿你从天上降临，我们借着基督，我们看见天开了，耶稣在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把我们借着他这个梯子，我们可以在天堂与神同在。我们的神啊，盼望着这一天，我们更是感谢主，让儿子能用自己的生命来铸造了通往天堂之门。求你帮助我们相信你，让我们成为一个没有诡诈的人，我们跟从的是没有诡诈的耶稣基督，愿他的国降临。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的名，阿们。